乌克兰刮中共一巴，学者问习近平是否学到教训？拜登习近平密谈逾三个钟头，讲了什么？专家解读。亚洲七人榄球赛，吴波愿荣光归香港为港队国歌，港府强烈不满抗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就站在俄罗斯的一边，那就变相推昔日的拍档乌克兰埋台湾的堆。据 BBC 乌克兰版11月12号报道，乌克兰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兼友台小组主席梅列日科透露，中共驻乌克兰大使最近要约他到大使馆倾下，讨论有关台湾的事，但是梅列日科直接拒绝。BBC 这篇报道聚焦在乌克兰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之后，乌克兰、台湾和中共的三角关系。在报道里面，梅列日科透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三月，乌克兰国会议员曾经希望同一位中共驻乌克兰大使会面，向中共请求援助，但是这位中共大使就不见他们。梅列日科原本对中共的立场是持平的，但是中共在这场战争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他的看法，也就因此在中共大使约他谈台湾问题时，梅列日科就立即拒绝。他表示有人主张不要跟台湾发展关系，不要提新疆人权议题，避免激怒中共，这完全是错的。唯一令中共不敢军事援助俄罗斯的原因是怕美国的制裁，以及怕失去欧洲市场。梅列日科说，俄罗斯、中共、伊朗都正在试图破坏世界民主秩序，因此我们必须有反应。一场俄乌战争改变了国际政治版图。另外，中共大使在三月不肯见乌克兰官员，十一月就希望同梅列日科会面，这个变化应该亦都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不断败退有关。特别是最近俄军撤出了克尔松市，那是俄乌战争以来又一重大标志性事件。克尔松是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唯一控制的地区首府。现在俄军失去这个几乎是唯一胜利的果实之后，就连有普京大佬之称的俄罗斯政治理论家道金都发怒。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道金在 Telegram 网站群组发表文章说，俄军弃守克尔松，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现在都应该对战争局势感到悲痛和咬牙切齿。道金甚至指出，一个获得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有责任独自拯救自己的国家，否则将会面临雨中之王的命运。道金在这里引用了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里面记录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国王在大旱的时候不能够祈求降雨，结果被神民杀死。道金的意思似乎是暗示普京必须为战败承担责任。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就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军方人士和普京的分歧越来越大之后，道金亦都表露出明显的愤怒。周晓辉分析说，道金是普京的亲信，直接影响了普京兼聘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开战以及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决策。道金公开背叛普京令外界很诧异。俄罗斯内部是否因此发生变动，以及普京能不能够在反对声中继续掌控权力，非常值得观察。周晓辉认为，道金对普京的背叛亦都是给北京一个警号，一个高度集权者的身边是没有绝对忠臣的，任何今日的忠臣都可能成为明日的背叛者。如果说道金和普京之间仍存在某种共同的理念，那习近平和他所谓的忠臣之间就只是存在利益的交换和利用。当切身利益受损害的时候，习近平的忠臣未必会好像道金那样公开背叛，更可能在暗中作乱， 或者直接倒戈，而咁正系集权者嘅宿命。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嚟，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嘅首次面对面会谈，喺印尼巴厘岛当地时间14号下昼5:30喺穆利亚酒店登场。双方致辞嘅时候都强调要管理旗舰同埋避免冲突。法新社报道话，习近平表示，世界期待中国同美国妥善处理双方关系。拜登就话，佢要寻求管理我哋嘅旗舰，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两人短暂交谈之后，在当地时间5:41左右正式开始闭门会谈，截至当地时间晚上8:48结束，过程长达3小时。之后拜登预定在夜晚9:30召开记者会。拜登13号在柬埔寨金边向记者表示，我们几乎没有误解，只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红线在哪里，在未来两年内哪些议题对我们来讲最重要。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拜登的重点是要劝阻习近平发动战争，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就着手准备对台湾开战，包括储备大量石油，也都包括将军事工业产业的人派到地方去做省委书记或者行政首长，以备将来军事补给方面比较熟悉，也都包括很多人员调动，譬如说高干子弟当兵的地点都由福建浙江向内撤。高干在浙江福建一带的房屋很多都清拆了，还有很多迹象，所以美国会认真跟习近平讲战争的问题。思想坦克的专栏作家赵君石表示，习近平已经是大权独揽，中共海空军里面也都没有人能够提醒他军队还未准备好。而在外部，美国亦都已经看到一些迹象，中共、伊朗、北韩、俄罗斯越来越动作多多，而且万一普京在这边撑不住，习近平可能就唯有自己做一些大动作。拜登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所以才跟习近平说要画红线。吴家龙指出，中共对台湾发动跨海作战的难度很大，所以有可能支持北韩对南韩发动战争。有人提出这个讲法，说中共的如意算盘是朝鲜半岛如果能够赢的话，那台湾就不战而降，如果不能够赢的话，起码就将美日韩一些兵力和注意力吸引过来，到时对台湾可能就可以发动突袭，胜算比较大。另一个就是中印边界。赵君石就认为，先对南韩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南韩是美国的条约盟邦，那就等于直接攻击美国。台湾还有一个战略模糊的问题，但是那边没有任何战略模糊的问题，而且连日本的集体自卫权也都有可能解禁。中共先对印度动武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那就会令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加速。吴家龙认为，中美高峰会可能会起到缓和作用，目前双方以阻止战争爆发为主要目的，所以估计话唔定会有一啲压力同交易。11月13号喺南韩仁川举行嘅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嘅决赛，主办单位喺播放国歌环节嘅时候，并冇播放香港队嘅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而系误播反送中运动代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引起香港政府的强烈不满。据《镜周刊》报道，主办单位在播放《愿荣光归香港》时，画面还拍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飘扬。14号凌晨2点，香港政府紧急发声明抗议，说主办机构播放了一首和2019年黑暴浪潮和港独示威有密切关联的歌曲，应该播放中国国歌。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和强烈不满，同时要求香港榄球总会严正处理。香港榄球总会强调，向主办单位提供的是中共国歌档案，而主办机构就解释说，因为当地主办机构一名初级人员的人为错误所导致，而在赛事完毕之后，在场馆内即时公开道歉。 据报道，香港榄球代表队在这一场引发政治风波的决赛中，最终以19-12击败东道主南韩队。在香港赢得冠军之后的颁奖典礼，主办单位播放中共国歌，并且删除了之前的直播片段，加入中共国歌版本的画面。另外，香港政府已经谴责香港榄球总会，确保香港榄球代表队参加月底在杜拜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三站的赛事，不会有同样情况发生。中国大陆连续四日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过万宗，13号达到今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16072宗，其中重灾区广州以4541宗新增病例最为严重。海珠区由11月5号宣布封控之后，又两度延长静默期至到16号午夜。持续的封控导致物资缺乏，民生艰难，一些商家亦都趁机会抬高物价。13号有网友反映，海珠区的龙潭村西边防疫人员卖高价送菜。海珠区居民罗先生向本台表示，肯定贵啦，但是你而家冇办法，佢一封咗之后，街市唔开俾你，便利店都唔开，超市亦都唔多，送菜供应有限，其次连车都入唔到嚟，就算入到嚟，出去马上变红码，然后居家隔离，商家嘅成本咪就增加咗啦。13号白云区菜田村被封控的老百姓冇饭食，开始抗议。罗先生话：食又冇得食，买又买唔到，封咗咁长时间肯定唔得啦。然后你当地嘅食物又供应唔到，肯定会出事噶。日前中共推出咗防疫20条，要更加科学精准做疫情防控等工作，但系地方就似乎更严谨，无故延期封控。14号白云区君和街道一间旅馆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我们这里还被封紧，我们2号就开始的了，现在都出不到去。日前推特热传一份来自中共中央网信办发出的消息，内容说，为了切实做好网上舆论应急保障工作，这个月14号8点至20号8点，全国网信系统启动加强级互联网应急响应，请按照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响应相关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期间如果工作需要，将会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或者延长应急响应时间。有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揣测，讨论中共不知道会有乜嘢动作，是乜嘢原因发出咁嘅消息。有网民就猜测话，唔通同网络谣传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去世有关。仲有网民说，百度的朋友接到通知，说做好 App 关闭准备，内容全部变关闭，展示横额广告全部停，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上述中共网信办原来的推文已经被移除，但是仍然有网民分析说，文件不似是假的，就算是造假，也都是见过真的人做。正常情况下，应急预警会用颜色标注等级，应急响应会用罗马数字标注等级，但是文件里面描述的执行范围和指挥部直接下发，基本可以断定是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好奇是什么事呢？应该跟封控有关。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有观点认为杜金对普京的背叛亦都是给北京的一个警号。当切身利益受损害嗰阵，习近平嘅忠臣未必会好似杜金咁公开背叛，更有可能暗中作乱或者直接倒戈。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